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智慧人生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你好。
智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经常会形容一些人物，他们是大爱无私的，例如护士，例如有很多消防员，又或者是医生之类的。但是怎样去定义这个无私的爱心呢？
这个爱心哈，刚才讲说什么叫无私爱心，因为爱心呢，一般普通来讲呢，都有这个范围的啊。比如你对你最啊，你的先生啊，或者你太太啊，你的孩子啊，你的父母啊，你会对他们特别的啊关爱，
有亲密关系的
啊，有亲密关系，对啊。那么对一般普通的人，跟你没关系的人，乃至于呢是老是找你麻烦的人。那这时候呢，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要像是一个爱心啊，这个就是要大智慧。所以你刚才提的很好，就比较像医生啊，像护士啊，他看到病人，不管你是认识不认识，他都会想尽办法让他离苦得乐。所以呢，他要有一个大公无私的这个爱心，他才能做得到。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对一些可能无相关的人，一些普通的人，我记得你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其实这些人在你生命当中遇到的也有可能上一辈子是你的亲人。
对了，所以从这个佛教里面讲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佛教三世因果的道理来讲呢，周围所有人跟我们都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看起来不认识他啊，但是你如果是有佛菩萨的这个天眼通，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他有宿命通，那你可以知道，他在多生多世是你的先生啊、太太啊、父母啊，或者是你的什么朋友。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要有这个慈悲心，要这个爱心。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跟我有关系也好，没有关系也好呢，我是出自一个爱心去关怀他们。你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样一种这个大公无私的这个思想，那么你就可以拥有一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把所有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你不会孤独，不会寂寞，他们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他们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病人，他离苦得乐以后，那种兴奋啊、高兴啊、欢喜啊，那种感激啊，那么你要深深的感受到那种温暖。所以呢，一个人有这个心量，那么他的福报就越大。所以佛教经里面讲说，你呢如果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你便拥有一切啊。你就不会孤单啊，不会寂寞啊。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也是属于你的了。
我们有时候聊天哈，跟一些朋友在说某一个人，就是说，哎呦，他人缘很好，他人缘好，就最终他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万一他有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去帮他。那在这个之前，其实他真的是做了很多东西，那可能他真的是用自己的爱心去帮助身边所有的认识不认识的好的坏的一些朋友。
虽然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功不谈捐，就是你对人家好，人家会永远记得。所以你这个人平常广结善缘，常常呢有爱心去帮助人家，关心人家，这些人呢都是你的这个生力军，都是你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呢，他们随时都会来帮你的忙。所以为什么说你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一切，就是你刚才讲的对，就是这个人缘很好，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人家主动的来帮他，他不用去叫人家的。因为人家一直在感恩他嘛，希望找机会来报答的恩情。所以只要知道他要想做什么事情，那么大家就来帮忙。佛教里面讲的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慈悲心你有善良的心，天龙八部都会来扶持你。我们这个普通素食人讲，就是有贵人来扶助你。所以呢你做什么事情 啊，你只要你心善良，哎，贵人就会来出来啊，促成这件事情。
嗯，
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呢看相啊，啊，看看你这个人有生命里面有没有贵人啦、啊，啊，今天到什么地方去呢？有什么贵人呢、啊？这个是民间的这种啊，这种信仰。
嗯，
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说你平常广结善缘，有慈悲心的人的话，这种贵人都很多，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到哪里去都有人缘。
嗯，
你看像我们这个出家人啊，特别是这种德高望重的啊，这种长老啊，到哪里去的话呢，不管认识不认识，看到他啊，非常的恭敬，把他当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修行修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一种摄受力，有一种慈悲的摄受力，不管什么人看到呢，就会升起一个恭敬心。
嗯，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们一个人心态是好的，有善心的，有爱心的，有慈悲心的，那么好多人都愿意跟你做朋友，好多人都会对你很好。
嗯，但另一方面呢，又有这样的一些人，他是去帮助人家，但帮助人家之后呢，他又觉得就很不心甘情愿，因为对方可能不知恩图报，他在想，哎，我当时帮你那么多，但你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但后来认真想一下，哎呀，这些人好像动机很不纯哈、哦。
像这样的帮忙呢，是功德是有限的。
嗯
啊，佛教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帮一个人，要广结善缘呢，就是要做到三轮体空。
嗯，
什么叫三轮体空呢？就是我现在啊帮你，那我现在帮你的当下，我不能去啊记住哈、啊、我曾经帮过你什么忙，然后希望你得到什么回报。当下我要明白三轮体空的道理，就是啊要忘记了我能帮你的这个人，我所帮的这个对象、
嗯、
还有帮我这个过程。
哦，
我不要去执着、
嗯、
这个是我该帮忙的，帮我过了就过了啊，不图回报。那么这样的做善事，这样的广结善缘，才是真正得到功德。
嗯，
如果呢你还没帮忙就想到说，哎，我帮忙以后什么时候你来回报我，那这个功德是有限的啊，有时候还会带来的烦恼啊，带来的不痛快啊，可能会啊感觉到说，哎，我帮你怎么都忙，结果呢你发达的时候都没有请我吃饭，打一个招呼都没有，所以心里面就烦恼了啊、
嗯、
这个呢的话就是没有智慧的做善事。
嗯另外在这个佛学当中，有很多普罗大众哈、啊、对这个佛教的道理那么高深的未必都很了解，但是从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很容易的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词啊，随缘吧。那其实这个随缘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我们很浅显的去理解为就顺其自然这样子
啊、随缘呢其实这是一种境界。
嗯
啊，不是说随随便便啊，像佛教里面就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是一种辩证法。
嗯
啊，随缘一般来讲都是会随顺因缘啊，人家说什么你就跟他说什么，
嗯，
那你就变了嘛。但是为什么随缘还加一个不变？
嗯，
然后不变里面有随缘。
嗯
啊，这个逻辑性很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做什么事情，我们尽心尽力去做，但是呢不一定百分之百呢达到你的理想。
嗯，
当你达到的是最好的，那么有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到最后达不到你怎么办呢？你这心态怎么样来调整呢？这个呢就是你要明白这个随缘的道理。
嗯，
随顺这个因缘，你现在做这个事情你就付出这么多心力，但是因缘不足做不成，没有达到你这个要求。就像我们高考一样，我们充分准备，每天晚上加班啊，去用功去读书，到最后考的落榜了啊，那为什么落榜呢？可能某一种影响，到时候你可能身体不好啊，或者是呢他考的题目跟你复习的这个内容不符，这个就是你要想达高分的这缘分不到。
嗯
啊，所以呢你应该要提得起放得下，我已经尽心了，这个叫随缘。什么叫不变呢？不变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做善事的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善念，我们的智慧不变。
嗯
啊，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呢 我们心里面很清楚，要很正很真啊，要有正知正见，
嗯
啊，心里面是很纯真的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做的事情才是好的事情。
嗯，
所以那个《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升起这个心，你不要执着，不要臆设这个目的，来做这个善事，才是真正的善事。
嗯，
啊，这个像这颗心呢是不能变的，这个清净心，这个正念，
嗯，
啊，这个智慧的心是不能变的。
嗯，又或者我能不能这样，去理解？例如有一个人，他可能帮了对方。然后对方不但没有回报，而且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做一些事情害了我，就害了当时帮助他的人。那我作为帮助他的人，其实我也应该是随缘。
像这样就是你想你帮过他，本来他是要回报你，这个不但没有回报，还做某一件事情来害你。
嗯，
那么你要用这个智慧来观察，就他做的事情坏来害你呢，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哦，
啊，有一种是啊，无意的伤害到你，他自己对方并没有想到有这个意图，想要来报复你啊，或者是要整你啊，或者是怎么样害你啊，是无意当中来伤害你，那么你就要谅解。
嗯，
啊，这个佛教里面说罪过两个字是不同的。
哦，
罪是有这个目的，有动机。有这个行为所造的这个业就叫罪。什么叫过呢？过呢是无心之过，就是他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意图，无意当中他做了这个事情，造成伤害到你了，那么你就要谅解他。
哦，
啊，所以呢对一生的无意之心啊，做一生事情到最后呢伤到你呢，你要谅解他，因为这不是他本意。那么有一生呢，就是你刚才所讲，如果说他是有心的，
嗯，
啊，想要来伤害到对方，就是
故意的，
就是，对呀，啊，现在本来是以他来报恩才对呢，这个呢，他不但为了报恩，他还来害你呢，这个呢，你要想一想了，就是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呢，你要看看，要用智慧来观察，
嗯，
这个人啊，所以呢，我们要学心理学，
嗯，
啊，学西方的心理学，
嗯，
从他这个人的行为呀，啊。从他的讲话，他的思想啊，他的这个背景啊，
嗯，
啊，他的心态是怎么回事？
嗯，
啊，那么光学西方的心理学来了解一个人是不够的，
嗯，
还有佛教的心理学。
哦，佛教也有心理学。
对，佛教的心理学呢，不只止在观察这一生，还要观察到前生，还有无量世以前的情况。
嗯，
那么你就发现，最后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是来讨债的，
哦，
我是欠他的。
哦，原来这样哈。哎，那其实，哦，我突然在想哈，这个佛学其实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到现在我们随着科技发达，那其实它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有这个改进，有 improve？
佛学的真理呢，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
嗯，
就是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讲这个缘起性空，讲这个因果，讲这个缘分，讲这个平等啊，讲这个智慧，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讲。
嗯，
所以佛教里这种教义啊是没有改过的，
真理是不变的，
真理是不变的。
嗯，
那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就是传播的方式方法。
嗯，
啊，就是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传播。
嗯，
比如像唐朝的时候呢，佛教很旺盛，我们出家人呢在庙里面讲经说法，好多人都来听。
嗯，
那么现在呢是不同了，我们要改变方式方法，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嗯，
在加拿大这边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人比较多。
嗯，
那么信仰佛教的相对来讲比较少。
嗯，
你要想想，我们好多华人到这边来啊，那么有的是信仰佛教的，那么有的呢某种因缘也信仰天主教基督教。
嗯，
啊，所以呢你在光在寺庙弘法的，那么这个力度还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借用这个在西方国家的这种方便，
嗯，
在电台啊、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
Internet，
网络啊，
嗯，
啊，还有这个 啊其他的这个媒体来弘扬佛法。所以呢这个弘扬佛法呢是与时俱进啊、
哦、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时代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嗯，
你看古代的中国呢他用这个唱戏啊的方法来弘扬佛法、
哦、嗯
他把这个佛教里面的内容啊做成这个啊对话。
嗯
啊在舞台上来表演、嗯、
用文艺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通过这个图画通过各种各样的来弘法
嗯
那所以呢这个佛法的真理的教育呢是啊两千年前跟两千年以后的今天讲的都是一样
嗯
啊只不过是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用现代语言来解释、
嗯、
会让你比较容易明白
嗯
如果说我们按佛经里面一板一眼利用里面的例子啊里面的语言呢可能会感觉到很枯燥
嗯
所以呢把这个佛法的真理用现代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嗯
用现代例子呢把它阐言出来
嗯深入而浅出哈
对对
说到这个佛学的真理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词也是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opic 这个词就叫做慈悲
对你讲这个慈悲啊是我们佛教里面的纲要
嗯
啊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坛经300多会佛经里面有3藏12部一切经典有几千本经书
嗯
但是把它的所有的经典的这个把它这个思想浓缩起来呢
嗯
只有4个字什么呢4个字呢智慧慈悲
哦4个字智慧慈悲
对, 对你把这个佛经里面的智慧跟慈悲你理解了等于说呢你能够掌握所有佛经的道理
好我们今天就在智慧人生请达义法师跟我们谈一下慈悲
所以呢你刚提出这个慈悲呢就是这个佛教的根本精神、
嗯、
啊就是说佛教里面呢离开这个慈悲他们就不是佛教了
嗯
啊那可能他就改成另外教了对所以呢这个啊慈悲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心里面呢有这个慈悲心
嗯
那么你可能够得到好的好处
嗯
如果你这个人没有慈悲心失去了慈悲心你这个人呢你一生当中呢就会有好多烦恼痛苦还有不好的果报
就算是面对伤害你的人也一样吗
对所以呢我们对任何人的话呢我们用这个慈悲来对待任何一个人是一种最好的武器
嗯
啊像一般人说哦你这个你这人啊不好我就拿枪啊对着你、
嗯、
啊要逼迫你啊这作为攻击的一个、这个武器但是呢这种都不是根本
嗯
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如果说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呢是永远没办法彻底
嗯
解决问题
无休止的哈
这是一个过程
嗯
啊会你如果说用武器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这种争端呢只能结下仇恨
嗯
啊，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对，在我们北美这边，无论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我们时常都会听到有某一些的枪击案，哈。
嗯。
以前可能是一些帮派的，那后来演变成，因为枪支获得比较容易，那可能会变成一些个人的。那之前我们还，知道在美国方面发生了校园的枪击案，非常的惨。
对对对。
嗯。
所以呢，现代的人呢，我觉得对这个。慈悲心啊慢慢就淡化了因为他这现在的社会是功利主义者啊、嗯、啊就是希望说啊能够很快得到这个物质生活
嗯
还有什么东西都要快啊对这个人情世故啊就不是很重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呢要加快这个力度来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就是因为现在呢世道不古啊
嗯
啊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心里面呢的想法跟古人的想法呢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人呢这种贪心啊
嗯
嗔恨心啊一次心很重
嗯
啊所以需要佛教这个慈悲心精神来教化大家你心慈悲了我的心慢慢也慈悲了
嗯
你心如果说凶恶了 那我的心也会变得凶我。
嗯，
哦，所以你看医生，这个落后的国家好斗，
嗯
啊，动不动就吵架。
对，我们经常说
打架，
越穷越见鬼，
红野蛮。对呀，
对，
红野蛮地方。这个呢，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他没有修养，
嗯，
没有智慧，缺乏这个慈悲心。
嗯，
现在是21世纪的这个时代，所以呢，人应该走进一个文明的世界。啊，怎么样体现文明呢？就是你有这个慈悲心。
嗯，
所以刚才不是在上一次这个节目里面也跟你讲过了，就比较像寺庙里面有一声高僧大德啊，
嗯，
这样长老啊，啊，到哪里去啊？那么这个信徒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看到这样和尚就跟他磕头啊，礼拜供养，就把他当成一尊佛。这个就是修行，你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啊，有一种慈悲心。
嗯，
有一种舍受力，
嗯，
看到你呢就觉得很舒服，
嗯，
有一种亲和力。所以我们一个人啊，我们应该不光是说哦，在生活当中为了这个生活去赚钱啊，我们也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嗯
啊，我们要培养这个慈悲心来对待啊所有的人。
嗯，
那么你这个慈悲心可以啊让大家感受到，他们也会升起一个慈悲心。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这个慈悲心的话呢，大家相敬如宾啊，大家心量很大，不会去计较，讲话呢也很客气，那么就变成一个祥和的世界了。
嗯，那今天我们请达义法师是为我们阐述了慈悲这个词从佛学的角度的一个阐述。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马上在3月19号和3月24号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在湛山精舍举行。3月19号呢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出家的纪念法会。
对的，我们啊湛山精舍每一年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这个纪念法会的时候呢，啊都有这个啊诵经啊，啊还有拜佛啊，还有佛前上供啊，还有这个。啊，祖先牌位的回向啊，
嗯，
啊，那么今年也是跟往年一样，啊，我们都会有这个布置这个堂场，还有好多信众啊、法师啊来为大众祈福，
嗯，
同时也会讲开示，讲讲释迦牟尼佛这个出家的因缘，啊，让大家啊明白佛法啊，启发大家的智慧。
嗯，那天是3月19号，也是农历的2月初8。那么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拨打90588615222转内线234查询。那这个活动需要提前报名和预约吗？
不用的，随时都可以去。我们法会通常是上午9点半到12点，
嗯，
然后用斋，用斋以后下午呢2点钟到4点钟。
嗯。好，另外呢在3月24号是第5次抄心经的活动。哎，师父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抄心经的过程和它的功德是怎么样的吗？
啊，我们每一年都有几次举行抄心经活动。
嗯
啊，为什么要抄心经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啊在啊加拿大彼得堡抽降加格夫教四大名山的五台山。
嗯，
那么到明年呢就可以把这个铜瓦要把它盖起来。那么希望呢啊，借此这么好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让信众呢啊亲自用他的笔写在这个铜瓦上面，写这个心经，把心经抄一遍。因为心经是代表智慧，代表佛法。
字很多吗？
啊，大概260个字。
嗯，不多
啊，不是很多啊。然后呢也比较容易写啊，短短的啊，希望呢每一个人代表一个心意，把这个心经写在这个铜瓦上面。那么明年的时候，把这个铜瓦呢就可以加盖到我们五台山这个大雄宝殿上面去。啊，大家这个留念，同时呢把佛经刻在啊写在这个铜瓦上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代表我们加个五台山大雄宝殿不但有佛，还有法，啊还有僧啊，等于说佛法僧三宝祭祖啊。
嗯，
另外一方面呢，也借这个机会啊，让大家，接触这个心经，了解心经的道理，让大家从心经的人生哲理里面啊，开大智慧，点亮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明灯。
嗯，那这个抄心经的活动的费用是多少？
我们是这样，就抄这个心经在这个铜碗上面呢，那么是100块钱。
嗯，
所以呢，等于说你将的这一块这一片这个铜碗，
嗯，
然后把这个心经抄在铜碗上面，还签上你自己的名字，
那就可以加盖在这个 Peterborough 的甲骨文
山大雄宝殿上面。
原来是这样的。
对，
那大家可以同样打这个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34向湛山精舍查询。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